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好，我们这礼拜就讲算是最后一章啦，就是把这本书讲完。事实上它有第八章，但上礼拜一定要讲过原因的，就是第八章现在讲没什么感觉，因为它是对于侵蚀协力的部分。那这样我就觉得就跳过了，好，就是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不喊嘞。
你做计划怎么不从第一章就开始讲？
不行啊，我之前在做 talk 的时候就说啊，简报到这里回家自己看，然后我们来看 live demo。然后说这个讲师有点混哦，嗯，好，
哎。欸，这是花了两倍的努力，好不好？投影片也做了 live demo 给你们现场看，多好！
真的哈，我为了确保 live demo 不会坏掉的时候，还多花更多力气。
对啊，
好，但我第八章因为现在讲也没什么感觉了，那么就直接讲第七章当做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
嗯
，OK， 好，那第七章它是讲建立坚实的人际网络。我记得我们在去年有讲过类似的主题，
人脉吗？跟人脉，
一个是人脉，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工作朋友圈之类的，就是第四个圈圈那个忘记了，总之有提过类似的东西了。
嗯，
好，那第七章他在上面引言的部分，他有 quote 一句爱迪生的话，就是交到朋友的唯一方法是先出咸猪手啊，不是友谊之手。是先伸出友谊之手。
嗯哼，
那我觉得伸出咸猪手也不错啊，
也是可以交到朋友啊，只是这个朋友可能
那就没有嘛。伸出咸猪手这件事情是朋友还是敌人，取决于长相，
对方的感受吗？
对，没有，对方感受是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有所不同啊。
哦，是这样说。
对对对，例如说有迫于去生，然后就不会有事情，然后就
最好是啊，
就是人常说的人帅真好。当然就是友谊之手啦。所以你有看这张吗？我觉得这张有些做法跟我之前的理论很像。
我觉得这张有点像是第六章的一个延伸，
是
因为第六章它有一个观点在讲说群体这件事情。
嗯，
那你要在如何在一个群体去辨别出 OK 哪些群体会是你的人脉网络的最核心，以及一层一层往外去做延伸。
对，
这章有讲到蛮多这一块的论点。
但你觉得他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以他提的是主角，然后就是那个莎拉 Sarah 的这位，那个是女士吗？这叫 Sarah 应该是女性，就是说他人生围绕着两个挚爱的东西，一个叫做食物，还一个是人。基本上他就喜欢吃大锅菜啦，他喜欢吃合菜，他是喜欢吃合菜的女孩。
对，
他喜欢吃桌菜的女孩，
就有菜也有人，哎，
对，
完美，
是那种所谓的东方料理，就是吃合菜，有没有？就是要吃整十个人一桌，然后满桌都是菜。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我们有一次我们不是几个出去吃饭，那我们去吃饮茶，你有没有记得我们那个桌子上来的时候布满了食物？
那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几个人啊？
一
二三四五六，
六七个吧，六七个
，对，然后六七个，想要点个十一样就差不多吧。毕竟那时候也蛮晚的吧，我记得
有七点多了吧，哎呀，
对，那这样子简单吃一下，不用吃太多，然后就你一点，哇！
啊，可是你看到满桌的食物，你知道那种心中的愉悦感就出来了，你知道吗？
就是看到食物很开心，
就会就这对对对啊，没办法，你要饮茶， 你去吃饮茶有推车的那一种，而且就蒸笼，基本上这种东西就是挑你不要的，
挑你不要的，有这个这个不要，其他都来。
对，因为我们没有要吃多啊，就是我这种类吃很多，
吃蛮多的。
啊，但是你就吃饭的过程就会边吃然后边聊天，啊，即使大家不是很熟，可是透过吃饭确实是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嘛。
没错，是这样说没错。好像人与人之间的熟识的第一步就是靠嘴巴，嘴巴有在动或嘴巴有在喝，就很容易让你们之间有一些话题，嘴巴会停不下来的概念吗？
就你想吃东西你就吃，有想讲话就想讲就讲啊。那如果说你让嘴巴空在那边，他就觉得哦，为什么要听你讲话？
而且这个情况下比较不会有尴尬的状况出现。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么想要讲话，你就可以假装在吃东西。
是啊，没错，
嘴巴没空啊，没办法讲话。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
当你有话讲的话，你就把食物停掉，你就可以控住嘴巴去讲话。
是，
对对，这也可以化解某种程度的尴尬。
对啊，所以我觉得吃饭交朋友这个还蛮有效的。因为其实之前在念书的时候，应该说我去音乐人生地不熟，就没什么朋友。然后我们就说，哎呀，那反正我们学期末 final 考完之后，我就跟我比较就是同班的说，那你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来我家，然后就是大家做一个
开 party，
类似小小的就是小酌，然后聊天这样子。你总会去，然后会有几个小的那种类似 study group， 就是啊，我们这几个比较少，那可能就三四个，所以第一个学期就是三四个，然后慢慢到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
三四十个，
那个是把我家塞满，
就从三四个变三四十个，
哦，差不多哦，而且好笑的是去，大概有三分之二我不认识，
哪位啊？
超好笑的，去那边整间都是人，然后有三分之二我不认识。然后那时候我的室友，因为他有玩那个 DJ， 就是有去玩那个刷碟的。然后刚好我里面有个朋友，他算是业余，他也有担任业余歌手。所以他就顺便就去 rap 了一段。我说 Oh my god， 对啊。
说没有这个场合，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个才华。
真的哦，他反正很夸张，就是人这样传到最后，就是最后一场的那种所谓轰趴，有没有？
轰趴 ，OK。
对啊，然后你就看到人各到处的这样子聊天啊，然后就是拿着饮料在，或者是拿点食物在手上，然后就是到处认识朋友。对，
到处拉塞。讲干话。
是啊，是啊，是啊。哎、欸，那种感觉真的超棒的。你就想嘛，你去那么人生地不熟，然后你看嘛，念书的那个才几个学期而已，弄到最后变成这么大一坨，真的是出乎意料。
真的耶。
对啊，所以我认为就是交朋友有一个公式存在。至少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认为那个公司是有效的，而且它可以，它不是只有适用于个人交友，而是也适用于例如说经营一个社群或是一个团体，它到底要怎么发展？其实我认为我目前在使用的这个公司是都适用，
因为我觉得要交新的朋友，或者是维持跟朋友之间的友谊，很多时候都要去找到一个共通点。你们可能共同都会去做什么事情，譬如说都会去打球、打高尔夫，都会去露营，或者是去看电影等等，这些共同性。那唯一一个全世界都会有共同性的东西，就叫做吃饭
跟睡觉。
大家都说睡觉很难，睡觉跟很多人是不太容易啊。这需要蛮多体力的这个。对，吃饭这个东西就变很适合当作是，哎，你可能遇到一些新朋友啦，或者是要跟旧朋友维系一些 友谊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哎，我们要不要吃饭？
对，第一个想到的 activity 就是这个。
对，啊，我觉得这吃饭只是，我觉得吃饭只是一个环境而已。可是当很来这个环境的人很多都是不认识的时候，我认为一个主 key 就是一个会有一个主 host 变得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那个场面一定要有一个人 有一直提出话题，或者是有发出一些声音跟别人有一些共鸣，那会才会让一些可能新进来这个 group 的人比较不会显得尴尬，然后可能会适时可能刚好这个 topic 是他可以去分享一些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融入这个交友圈里面。
那你刚才讲的那一点其实是一个啊，我想讲的点是这一个所谓的这个 host 或者是这个主 key， 他其实是做真就穿针引线的功能。
哇，他这个人要很强。
他负责连接人与人之间。他不需要凸显自己是一个中心，一个中柱嘛。好，反正就是立的，他不要当作是自己是在最上面当头的那个，不是，他应该是在下面帮大家互相牵线的。他应该当场经人，他应该是要去帮助，他是火种，他帮大家先起个火之后，然后互相稍微带一下，互相认识，然后他的任务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怎么感觉有点像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中间有个媒人的那个概念？
媒人要收钱啊。
就彼此就是有个引介给另外一个人认识，因为毕竟一开始要直接碰触会比较困难一些啦。那如果有第三方向有一个 host， 他能因为他可能两边都稍微认识一些，然后这样子去带的话，会让整个的连接能够更迅速的搭建完成。
是，没错，没错。所以刚才讲的那位女孩，她有一个牧师朋友对她下了这样子的描述啦，她说你天生喜欢为人们制造相处的机会，也许也喜欢与人分享爱，以及用非常真实的方式与人连结，那可能就不习惯戴套啦。对。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感觉看中文的时候会感觉怪怪的，如果是英文好像还好。
对，但是就会这样的描述，好，但是我知道他要做什么样的描述了，但是确实我们有其实前几天跟上官在那上礼拜吧，跟上官在那边聊说一个社群如果怎样成为一个健康的社群，然后那边聊说，其实有时候比较健康的社群中间总会有一两个灵魂人物，可是这灵魂人物并不是说像吉祥物那样子，他不是像神主牌这样挂在那边，他是默默在后面做类似精神领袖，也没有叫精神领袖，是说他在默默后面支持大家做一些贡献，他会去引导或者是去提供一个让新进来加入的人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勇气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贡献的人一个方向，或者是他就是带领他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不确定，因为其实像你自己也有 run 几个社群啊，那你认为说一个社群里面如果有那种那啊，你怕你自己就是那个灵魂人物啊，些潇洒
什么鬼。我觉得社群是这样子啊，它有分对内跟对外。对外的就是对外那个人可能就是要接触到普遍社群的朋友们。那这个人他当然想当然而的，他就会比较高的需要比较高的名声，或者是比较有威信一点吗？就是能够让很多人去听他说话。那对内呢，其实要组织出一个活动让人可以站上去 做到像刚刚那一位对外的那个背后的工作，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你要有办过活动的人都会比较清楚，就是背后的一些很多拉里拉杂的事情啊，你要去组织啊，去很多问题你要去解决。那这些事情其实也是需要人跟社群内部的人彼此之间互相帮忙。那怎样凝聚大家对这个活动的共识，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课题啊。
是是，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就顺便消灭我们之前讲的所谓的孤独感，或者是孤独产生，哎，不对，人在社群里面也有可能因为找不到归属感而产生孤独。
嗯，会。
但这一个没有归属感的理由，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啦，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问题造成的。就是
我觉得社群里面普遍会有一个现象是，有些人刚进来参加一个社群活动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我跟大家不一样。
嗯，
就是大家这个譬如说一个技术社群来讲，好像大家对这些技术已经是很熟悉，然后好像他们都可以彼此之间去有一些共鸣，有一些聊天，有一些讨论。那对于这个刚加入这个活动，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会觉得说，我好像有一点
不知道怎么切入进去那一个圈圈，
对，不知道怎么切，对，然后也不知道怎样去认识人，或者是跟他去跟其他可能坐在他旁边的，或者是附近的人去讨论一些事情。
所以这时候一个好的主持人就非常重要。
但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很重要，没错，但是他没办法去 take care 到那么细、那么微小的 group 里面去。
真的吗？
这是他的困难点。如果当一个活动很大的时候，
当然啦，活动很大当然是这件事情要透过其他的，我们刚才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四个圈圈的哈，是其实要透过第一个、第二个圈圈来负责完成这件事情。
对，
不然一个社群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core team member？
嗯，
那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主要组织者去做所有事情，当然不可能啦，因为事情那么杂。所以一定会有其他帮忙 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对，就叫朋友，然后他应该去帮忙做这件事情。
嗯，
就看到新朋友进来，不知道觉得他很彷徨，然后像一个迷失的羔羊，你要么就是把他宰一次，不然就是把他去卖。对不对？你把他推坑嘛，就说：“你要这第一次来吗？我们这边有很多好活动哦。”对对对，那如果说你觉得想要分享呢，我们这边有 Lighting Show 可以报名。
嗯，对啊，你看，如果一个很大的活动，那个 host 怎么有办法顾到这些人？
不可能啊，
本来一定要靠其他人嘛。像我只办过大活动的，我根本不会。
那你其他小活动你不屑办好不好？你只办大活动，那我500人以下的还不屑办这样子。
没有，可是我觉得过程中可能会是这样子，就是你主办会去设计一些小活动、场边活动，想办法让场子稍微热络一点，让即便是刚进来的人也有办法去可能透过这些小活动有一些热闹的气氛吗？就是可能不小心认识人的，
有点像破冰的过程呢。
对，
确实确实。但有时候通常你起个火，然后后面就自己乱烧了。
对啊，
然后出来结果有时候也出乎意料的好。
嗯，
所以
没有一个方式是适用于所有人啊。
当然当然，
就是，
因为人百百种嘛。
对啊，所以就是尽量让这些迷途的羔羊们能够认识他们的牧羊犬。
希望他出现的时间不是冬天的啊。但 anyway， 就是总会有你会总会有身边总会有那一两个或者是几位朋友，就是有吸引人群的特质。
嗯，
就人会围绕着他。对， 虽然他可能不是某技术专家领域，可是他的人质人格特质就是很容易吸引到人，或者是他就是一位很会交朋友，很容易交到朋友的人。而这一类的人 通常我发现都是第一个是很热情，很热心去帮助人。
嗯，
他也不会说啊，我因为帮助人是希望得到什么目的，没有。他也一直
也不会一开始就先去设想说有什么目的才去做这件事情。
是，所以就回归到这本书常讲的说出之善意嘛。
嗯，对。
你想要做连接，
是
伸出那只咸湿的手。当我们四处善意的时候，当然对方有可能就是不接受，但是也有很大的机会会接受。就像如果说真心的对人微笑，我不相信对方会拿东西砸你。
可是对方会不会在暗地说：“哎，这样笑哎、欸？”
是不会啊，你看到陌生人，人家跟你点头，你会自然而然跟人家点头啊。
对，这的确是。
这是一个很出自 本能上面的回应啊，
是没错。但是我发现啊，像我对我邻居早上出门的时候遇到，我都会点头稍微打个招呼这样子。但是就是会有一户，你跟他打招呼，他完全都是不会有回应的。我说哇，这真的是有一座墙在那边，你知道吗？真的是很难突破。
年轻的吗？
嗯，比较老的。大概四五十岁有吧，
那也没有很老啊。
对，没有到很老啊，可他就好像有一座墙在那。
而且你还有小孩子哎、欸，怎么会呢？
对啊，
小朋友是最好让陌生人开口的玩具啊。哎、欸，好啦，对，
某种程度对了，
是不是？可是如果说连这样子都不愿意说，至少寒暄的。打声招呼或者询问，那小朋友几岁啊？多大了？连这种事情都不询问的话，那我只能说，台北人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淡，
还是南部热情一点。
我回台中的时候，隔壁不知道哪里来的邻居，然后看到我们在那个在巷子里面玩，然后还跑过来在那边随便拿个。拿一些有的没的，
是啊，你看南部多热情。
然后这后面真的很好笑。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我岳母，我说：“哎、欸，那个大概是谁啊？”他说：“那个应该是就是像是小王子一类的那种关系。”
小王，
我说：“嗯，哪招？”
小王，
对。
但确实啊，因为其实我不知道诶、欸、就以像我们家隔壁邻居，我们就会互相送东西啊，
嗯，
然后互相会聊关心一下对方，例如说隔壁他们小朋友有生小孩啊，我们都会，他现在多大啦，应该都知道多大，说现在上学了没，
嗯，
对，因为不一定会上学，有些中班才会送嘛，对啊。所以通常都会打声招呼，楼上楼下同一栋大楼的，遇到还是会闲聊一下。
对啊，其实有些人就是稍微会比较封闭一些啦，难免是会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
哦，好吧，那就没办法，遇到就遇到了，不然呢？看到他打一次嘛，也不可能啊，也不能这样做啊。
哎，搞不好不打不相识哦。
突破盲肠了。OK，Anyway，So 。他接下来就是刚才讲到刚才那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讲说所谓朋友圈的部分。
嗯，
他提到几个观点，打造专属的朋友圈。好，我对这件事情做的有点极致，我有各式各样的小圈圈。
专属的朋友圈有很多种不同的
不同领域的小圈圈，对，
白domain就对了，
白domain。我们要遵循那个 data driven 的概念哈，我们要把那个 boundary 切干净一点。那、啊、当然，有时候有些人是两边两个地方都有，那我们叫做 share model。
什么鬼？
但是确实啊，因为我还是我会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圈呐、啊。 然后当然我相信你应该也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圈。
其实大家多少都会有啊，你打开你的即时通讯软体，有多少个 group 就多少个圈啊。
吓死人，我都不想数了。
对啊，
那我们还有小圈圈里面的小圈圈，小圈圈。哎，然后之前有没有开？
我曾经，
哎，是。
我曾经听过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有你知道现在通讯软体很多，像什么 Messenger 啊、
对对对
Line 啊、Telegram 啊、
是
WhatsApp 等等，超级多，其实十几二十种都有。然后就有一个研究，好像就问一些年轻人说：“你同时用这么多通讯软体，会造成困扰吗？”
应该不会吧？
不会。对，普遍说不会。那不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会用这些即时通讯软体来归类他们的朋友圈。
是，
我觉得哎，这个观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我认同那个观点，因为我有跟我一个朋友两个疯子，
嗯，
我们跑去用那个之前那个 HipChat 的那个软体，
啊哈，
那个 HipChat 上面就只有我跟他而已，那个通讯软体就只有我跟他在使用。
专属就对了，
对，专属那个打开就只有我跟他，就只有他在线上而已，不会没有其他人的。
让我想到很久以前，我有用过一个 app， 很好，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那通讯软体通常的设计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去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嗯，
但是那个 app 那个通讯软体，它只做一个目的，让你跟你最亲密的那一个朋友在这上面聊天，
嗯。
所以你在这个 app 里面的通讯软体里面，你只有一个朋友。
嗯，
那通常就是譬如说男女朋友啦，或者是
女朋友的妹妹之类的。哦，没，那是什么剧情？那不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 app 的那个一开始的目的设定还蛮有意思的，就只有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做很多你，因为他就是你就这个 app 的开发者就会知道说你跟这个人。一定是有某一种很紧密的关系，你才会去用这个 app 来跟他聊天。
是啊，
所以他就会做出很多有趣，像譬如说，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叫做什么 ，some kiss，
嗯，
就是你手指按在荧幕上面，然后别人的荧幕就会出现你手指的画面。
嗯，这种帅。
然后他如果两边的手指都放在同一个位置的话，手机就会发生，就会出现震动。这样子的一个小玩意儿，就还蛮有趣的。
那太吃吧，太咸。
对，
对啊，所以你看嘛，现在真的通讯软体那么多，然后我们慢慢的就会把它区分成，我们还是会有个主要的啦，但是主要的那个就不会，嗯，我们会希望把一些跟工作有关系的东西从上面抽离。
对，
原本大家都习惯用 LINE 啦，那其实。LINE 后面到最后都被工作给淹没，
对啊，
那我们就转到其他地方，像 Messenger 啦，或者是没地方跑的就比较可怜啦，但是像有地方跑的我们就会往别的地方跑，然后 LINE 就让它慢慢的留下付款的功能而已。我也没用 LINE Pay， 所以 LINE 就是在那边长杂草啦。哎呀，哦，有 LINE 现在唯一的功能就是让我报名打球这样子而已。
哦，有，像我有一个那个周末会揪打球的团的群组啦，就是在 LINE 上面，
对啊，
就定期会 po， 哎，今天周末要在哪会聚在哪里打球这样子之类的，然后谁要来，
对啊，就剩差不多剩那些功能啊，就是说在上面聊天真的很少，
对啊，
我现在主要聊天
是LINE 的杂讯太多了。
对，然后我现在主要聊天都回到 Telegram 这边，或者是 Messenger， 就是 FB 的 Messenger， FB 的 Messenger。
嗯，
对啊，就是这两个，那 LINE 就基本上就消失了。
对啊。
好，所以专属朋友圈，可是专属朋友圈还是有分比较亲密的跟比较疏远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多谈，因为这个东西去年已经有聊过一次。
嗯。
啊，去年的聊的讲就是从外面聊进来了，就是从。跟没有去年讲这个主题是在工作环境上的同事，我们也有分所谓的等级，就是第一级的同事是什么，第二级同事是什么，第三级同事是什么，当你到第三或第四级，基本上就是跟自己 非常的亲密，或愿意把自己私人的事情跟他分享的那个等级的。嗯、然后我觉得同理，既然同志可以这样分级，那自己朋友基本上也是做这样的分级。那我觉得是适用啦，嗯，
差不多概念呢、
啊。是啊、哦，对，差不多。所以、嗯、这块就不讲，因为去年讲过了。哎，但是。后面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个东西，你认为在工作的同事是否能当朋友，或者是否应该把他视为朋友对待？
哇，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想又不想。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单纯只是同事的状态的话、嗯嗯，那就继续放在同事，就是以这本书来讲，就是最外圈嘛。他把同事放在最外圈。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哎，比如说这个同事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有一天你在高尔夫球场遇见了，
妈，我拿 driver 把他 K 死，不是，没有啦他说自己偷打都不找，对不对？那么欠打。他是不会揪哎、欸、啊！
对啊，怎么不揪？对，那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从同事的关系中抽离成朋友，
因为有比较有共同点呢、啊。
对，有其他的共同点在、
嗯，
不然同事之间你没有共同点的话，就只是那样子而已、啊，
就纯友谊啊！我知道，我懂。
对啊。纯友谊什么鬼？
我们是只能，我们真的是只会盖棉被纯聊天而已，这不是纯友谊。我们不会有任何那个，我们不会
进一步的往来。
对对对，我们不会有任何肢体上面的接触。老板，既然提到肢体上的接触，你们同事间会有肢体上面的接触吗？例如说，
巴头
是不会啦，就是例如说，你会帮对方按肩膀或什么的。
不会，
真假？
不会，
那感觉有差呢。你真的不试试看吗？你就叫你家老板说：“哎，来，帮我按一下肩膀，最近工作有点累。
我”我们的环境不会啦，就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动作啦。嗯，
当然不可能是帮女生按啦，但是你就是帮同性啦，
不会。靠他拔都来不及了。
哦，是这样子哈。
写这什么扣？搞什么？
原来如此。可是我是这样认为啊，如果说同事间的感觉啦，哈，就是相处的模式，如果有稍微比较走向说，哎、欸，是朋友的话，而不是单纯就是工作上面的。关系，那其实在整个工作效益上面是有提升的，不论是在沟通或是其他的生产力，其实是有正能量的，应该说有正向的发展呢、啊。
培养的是默契吧，就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活动或者是做的事情来增加。同事
没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假的。你真正要让同事间团结，你们必须要有个共同的敌人。
嗯，
当你们有共同的敌人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团结。所以像做些什么 team building 的那种活动都是骗人的，那都是假的。
哦、这让我想到我、哦、好几年前，那么十年前在某家公司的时候。那个氛围很特别，是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年轻还是怎样，就大家下班之后会去就唱歌，然后那个同事全是很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
嗯，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可能会有业务部啦、工程部啦，或者是人事，
妈，一群没生活的人。
对，就是其实他工作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
交集，
不是，对，不是一个 group， 不是一个团体，但是他们下班之后会约在一起，
那就是一群没有生活的人聚在一起而已啊。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是应该算是私底下的朋友吧？
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公司或者因为 team building 或者因为团队关系而预约的一个活动。
好啦，如果说你要找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没生活嘛，
嗯，
没朋友，
专属的朋友圈，
生活圈有够狭小的，就只有公司这样子，没有了。
啊，对，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大部分人是外地来的。
哦，这我了解，这样子可以理解啦。嗯，
对，没错，大部分是外地来的。
这样我可以理解，因为确实他也不知道晚上怎么办呢、
啊。不是，就是真的没朋友。
对嘛，就没朋友嘛。
不过这样也不错啦，就是一方面也可以排解孤独的感觉，然后。毕竟也是需要一些社交活动，有一些人与人的连结嘛，彼此互相帮忙之类的。
是，那其实我刚刚提到这个原因，是因为在书本的后，其实在这章节的后面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关系能量这件事情。
嗯，
他认为说关系能量是，这其实跟我们之前也提过说，在人与人的互动中间会有所谓的正能量跟负能量。就是你到底是所谓的能量吸血鬼，就是你负责把人家能量啊，简单的讲，你就是拖累人家平均值啊，就像我们去拖累人家的那样薪资水准的一样。
对不起，我拖累你们。
就是我们那种要拖累人家薪资水准，人家如果没有算我们，可能就是月薪在就是会更高一点，不会那么低。那我们是拖累人家的凶手。
嗯，
那。在人互动中间就会有这样子所谓的负能量满满，就是到处乱吸人家正能量的人，跟那些人的相处会使自己觉得很累。啊，可是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所谓的满满正能量，他会一直释放能量出来。当你跟这一类型的朋友去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越不管聊再久的天，你都不会觉得累。
有点像是气氛担当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他就认为说，其实这样的能量关系在职场上面也适用。当一个团队如果说都维持所谓的陌生人那种，就是啊，你就是我同事，我一点除了公司，不然我一点都不想跟你有任何挂联、一些牵扯的话、瓜葛或牵扯，那整个能量其实是很低迷的状况。
嗯。
就像我不确定你们去厂区看过他们做交接，我之前有去看过，我只能说那个什么叫做人生没有希望了，
什么意思？
就是差不多是那种氛围，就是你进去会感受到满满的负能量，或者是没有能量。
交接
就是交班啊，就是他们
哦，交班，嗯，就换班的时候，
对对，工作交班，换班的时候他要做一些交接的行为。
嗯
啊，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科的问题，因为其他科我看起来还好，就是那个单位的人进去之后，他就哦，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哦，自己好累哦，然后灯又没开灯，然后整个会议室都是那种很低迷
的感觉，
气压超低，你知道吗？
嗯，这让我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去书局打工。然后，因为我们也是会分班，暑假的时候啦，就是会有白天班跟晚上班，拆两个班。嗯、然后通常换班的时候会是在4点那时候，因为大概10点开门嘛，所以6个小时到4点，嗯、然后4点那时候会换班。然后那时候通常我都是白天班啊，然后晚上班的人。来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带饮料来，
嗯，
人怎么那么好，就有一种有时候我觉得厂区也是一样，欸，我听过我一个朋友的例子，是因为他要去管线上的一些工业员，
是
管作业员，
嗯，
那你偶尔买一些饮料去请那些作业员的时候，那些作业员 always 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
然后这时候他们不管是他们工作的表现，或者是写报告的 速度、效率，对我那朋友来讲，都会是一个加分的动作。
嗯，
对，就很多事情，很多产出，或者是临时要调什么事情，有时候产线要去就是换线啊，或者干嘛的，那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去处理。不然有些作业员像哦，要换线很麻烦啊，要干嘛的？然后又或者起机台要干嘛的，
嗯嗯嗯，
就是哦，就会有点懒洋洋的、啊，就动作慢啊，在那拖啊，干嘛的，就会有这样状况。
是，
但是偶尔试出友谊的双手，奉上一杯清凉的饮料，这时候有时候局势就会改变。
只有吃人的手，
吃人手软，对，
吃人的嘴软，嗯。对啊，所以就其实你刚才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提到关系能量。那好的关系能量，它会影响的，它会有产生一些连锁反应啊。一个就是情绪上面的反应，他的心情会很好，所以即使你做错事，他也会笑笑的，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可是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只要你没有做错，你站在旁边，他就觉得你碍眼。
嗯，
对。然后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认知的反应，他会提升记忆力跟认知的表现，
这么神奇，
超神奇。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你的精神状况好，当然你的记忆力跟一些认知行为当然表现一定会好啊。
嗯，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吗？
是。然后第三个反应就是生产力，就是生产力会因为这样子的正能量造提升它的生产力，这一切都说得通啊。
对啊，没错。
所以为什么他们有些人常说，其实公司的文化或者是团队的文化或风气应该要让它是正向发展，而不是让每个人都不愿意叫什么贡献一些东西出来，没有那种分享的心啊。当一个团队或一间公司没有人愿意分享的话，基本上就是一潭死水。
嗯，没错。
所以
分享的文化要怎么建立的？
慢慢建立啊，因为这个是可以影响被影响的。
你像你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所谓的风气改造的事情啊。
嗯，
当然一开始就只有少数的哦一两个在做分享，可是当这样子的能量累积久了之后，就会吸引到其他人出来说，哎，那我也有一个主题可以来做分享。这种自主式或自发式的行为，事实上它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
慢慢还是会感染一些人。
当然，而且这种会是呈急速式的，急速级的展开。
嗯，
像我们今天下午的内训时间啊，也来100个哎。
哇，动不动就上百个。
对啊，我们就只有讲一个小主题，就是别的 team 的 member 就是来分享一个小主题，然后也100个啊。然后就是完了之后就说，那你们的 material 或者是录音档有没有啊？我今天这个好像就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做。然后其他人就会敲你说，哎呀，以后这个活动能不能也通知他们家的人。我说好好好，我就把你们加进去，对吧？所以你看那个扩散性是很可怕的，
感觉很厉害耶。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正能量的发出，你一定会影响到某些人，而这些人还会去影响到其他人。对啊，所以
有种一个拉一个的感觉。
是啊，这就是老鼠会的概念，不是吗？
一个影响一个哦。
你说哦，你来，你好啊，好啊，那你下次再拉两个进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子，我慢慢滚，让我滚个一年，那我相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面，风气是可以被影响的。嗯，这么厉害，字幕了，
超帅的，
厉害厉害，是啊。好，反正我觉得这个章节对我来说，我读起来很有感觉，因为其实在这么久的时间，我一直都是用类似 的原则或者是方法在处理所谓的交友圈嘛，或是生活圈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啦，环境，就是 我怎么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怎么去建立我自己的生活圈、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我用的方法其实都大同小异。然后这本也很多东西其实跟这本书后面几个章节讲的也很类似，对，所以就
我觉得建立交友圈这段你做的方式其实跟书上想要表达的差不多，只是书上面写的方式他用文字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然后带一些小故事跟一些比较理论一点的有理论基础的东西 在里面稍微带到。
嗯，
所以阅读这本书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想出一个我们自己的交友一个 model。
是还不错啦，每本书至少我们都收获一两点，对不对？
对啊。
好哦，那这本书我们就到这边算是正式结束。那下礼拜，至于下礼拜我们读哪本书，我们再讨论吧。
Okay.
对，好，那今天就这样子，拜啦，
拜拜，
拜。